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美国战略司令部11月1号启动代号为全球雷霆22的大规模战略核武军演，演习旨在训练联合部队，评估战备水平，为进行有效威慑创造条件，阻止和检测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攻击。这场以验证美军核武战备及战略核阻能力为主的年度演习，仲纳入全球打击、网络作战、电子作战、飞弹防御、太空任务等所有战略司令部负责的领域。全球雷霆参演官兵众多，影响范围大，直接参与演习的单位包括美国战略司令部所在地内布拉斯加州奥弗特空军基地、配备 B-2 的中轰炸机的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以及 B-52H 战略轰炸机的大本营之一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德空军基地。美国战略司令部是美军一体化司令部之一，负责空军作战、资讯作战、飞弹防御、情报侦察监视、全球打击、战略威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领域。战略司令部建立在1992年，继承完战略空军司令部，并在2002年合并了美国太空司令部，总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弗特空军基地。美国官员证实，阿富汗一个新成立的抵抗塔利班统治的武装组织已经在司法部登记，在美国开展政治游说活动。这个名为民族抵抗阵线的组织声称，它的国际办公室在美国已经获得正式开设的授权。这个反塔利班组织的对外关系负责人纳扎里上个礼拜五在推特上宣布了这个消息，并保证民族抵抗阵线很快将在全球扩大他们的活动。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官员知道一个自称为民族抵抗阵线的实体10月26号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的要求进行了登记。此外，一个由直接效力或非直接效力于阿富汗前政府，并在塔利班接管喀布尔后逃离阿富汗的知名政治人士组成的组织，上个礼拜宣布成立一个联盟，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来实现阿富汗的持久和平。这个称为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全国抵抗最高委员会的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组织由知名和富有同情心的政治派别和人物组成，但没有透露成员的姓名。俄罗斯一直全力支持目前的塔利班政府。莫斯科在上个礼拜四对阿富汗抵抗组织的出现表示担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美国会视中国实施与前川普政府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情况，再考虑以对等的方式降低对中国施加的关税。路透社礼拜一报道，耶伦在受访时说，入口关税往往会增加国内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增加消费者和企业的费用，因此降低关税会起到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的效果。拜登政府今年一月上任后，没有继承前政府与中国的经贸谈判机制，但保持了前政府对中国实施的大规模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这个月较早时在华盛顿一个智库表示，中国未能够全面履行与川普政府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容。 美方将保留未来对中国使用单方面贸易措施的权利。此外，美方不打算和中国展开所谓第二阶段贸易谈判，但他亦表示拜登政府不谋求激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自从今年9月9日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后，双方高级官员进行了多次面对面或视讯对话。上个礼拜，耶伦与中共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刘鹤通话。美国额外援助台湾的150万剂莫德纳疫苗搭机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机场起飞后，在当地时间11月1号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这个使美国赠送台湾的疫苗总数增加到400万剂。台湾的蔡英文总统感谢美国的义举，强调美国新赠的疫苗不单止展现台美之间真朋友的情谊，而且再次印证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如磐石。在美国最新捐赠的150万剂疫苗启运之前，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曾经专程前往路易斯维尔机场签收及送机。驻美代表处亦都发表声明，感谢自台湾今年5月疫情反弹以来，美国、日本、立陶宛、斯洛伐克、捷克及波兰先后向台湾捐赠疫苗。声明称，台湾会牢记来自国际友人的温暖支持，并承诺持续与美国及全球伙伴并肩合作，消除疫情，重建美好世界。美国在台协会亦在脸书贴文表示，美国新赠台湾150万剂疫苗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贴文中赞扬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是美国重视的伙伴和可信任的朋友。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一号指出，随着拜登政府要求港口实施全天候营运计划，他认为美国港口堵塞的情况正在明显改善。雷蒙多接受 CNBC 财经节目采访时表示，供应链是全球性而且相当复杂，所以我们必须从每个层面着手，但我认为我们看到港口出现明显改善。雷蒙多指出，拜登政府的全天候营运计划，即是洛杉矶港及长滩港维持每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的运作模式，借此缓解失港问题。每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制度是有帮助的，你现在可以看到一些港口对滞留过来的货柜收取费用。我们正在关注限制而且没办法很快回收的空货柜，基本上私营部门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和他们进行合作，我们现在看到进展。据报道，拜登无奈前和20国集团领导人展开会议，重点讨论供应链挑战。根据白宫宣读，拜登、欧盟和其他14个国家领导人已经同意在近期供应链问题上加强国际合作。中共海军总署近日发出公告话，12月1号起完全停止签发输往欧盟、英国、加拿大、土耳其、乌克兰、列支敦士登普惠制原产地证书，间接证实欧盟第32国取消中国贸易优惠待遇，直至目前仍然保留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国家只是剩下挪威、新西兰和澳洲三国。普惠制是普遍优惠制度 GSP 的简称，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制成品和半制成品普遍的非互惠的优惠关税制度，在最惠国的税率基础上进一步给予入口关税减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国出口货物从今年10月12号不再享受俄罗斯、哈萨克、白俄罗斯的关税优惠。而在美国，此前多位议员提出中国贸易关系法案，以剥夺中共享有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亦就是撤销中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回到2001年前的体系。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纽约市府强制公职人员需要完整接种疫苗才能够翻工。11月1号是新规定上路第一日，大约有9000人因为没有打疫苗而被迫放无薪假，包括警察、消防人员。 纽约市长白思豪表示，无法上班的人数约占378,000名公务员的6%，不至于扰乱市政运作。纽约市要求公务员打过疫苗，如果没有接种疫苗就被迫休无薪假，至少要提交打过一剂疫苗的证明才能够重返工作岗位。白思豪透露，上个礼拜六有2,300名公务员提交医生证明，表示没办法打疫苗，获得豁免权。白思豪10月20日下令需要强制接种疫苗，令到公务员接种比例从86%提高到91%。纽约市警消工会对于市府的强制令感到不满，诉诸法院抗争。工会重申并非反疫苗，而是不满政府未给予足够时间应变，却要求公务员强制接种疫苗。美国太空总署计划当地时间礼拜三发射太空公司 SpaceX 火箭，将4名太空人送上国际太空站。现在他因为出现医疗问题延迟出发，这个亦是 NASA 继1990年后再度因为相同理由延期。据报道， NASA 原先要在礼拜日从甘乃迪太空中心发射 SpaceX 的火箭猎鹰9号，但因为天气状况不佳推迟至礼拜三，现在又因为其中一名成员出现轻微医疗问题延迟到礼拜六晚间。但 NASA 强调，既非紧急医疗情况，亦不是与 COVID-19 有关。这一次的任务是运送3名美国太空人及1名欧洲太空总署人员到距离地球400公里的国际太空站执行为期6个月任务，预计飞行22个钟头之后与太空站对接。NASA 上次因为太空人医疗问题延迟发射，要追溯至1990年。执行亚特兰大提斯号太空梭飞行任务的指挥官克雷顿病了，等待3日后恢复健康先重新出发。全球200多个人权组织组成联盟，签署公开信，敦促各大电视台取消将在明年2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转播计划。11月3日上午11点，参与签署代表加州的人权团体联盟将亲自送公开信至洛杉矶的 NBC 环球集团，之后到洛杉矶中领馆前举行和平抗议集会，由西藏、维吾尔、内蒙古、香港、台湾与中国民主和人权运动等200多个团体组成的联盟签署的公开信，已经在今年9月发送给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加拿大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和德国公共广播联盟，以及欧洲体育频道和 Discovery。公开信中写道，这些电视台如果转播北京冬奥会，将面临成为中共同谋恶化迫害人权行径的风险。人权团体联盟在公开信中指出，中共计划透过体育洗白，使他的侵犯人权的议题被遗忘，当局未来将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中国人权，打压异己。美国白宫礼拜一发布的新指导意见表明，联邦承包商在执行拜登总统的中共病毒疫苗令方面将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根据该指导方针，对于承包商工作场所的那些拒绝接种疫苗、未提出豁免申请或申请未被批准的雇员，承包商应该制定适当的慎重的强制执行手段。根据白宫的说法，对于那些不想接种疫苗的员工，可能有必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咨询和教育，然后采取进一步的纪律措施，只有在持续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才会被开除。此前美国卡车运输协会、航空货运协会和其他贸易团体都发出过信件，对强制接种疫苗措施所带来的后果作出了不乐观的预测。他们警告称，已经捉襟见肘的供应链将因此面临进一步的压力，一些因为一些工人将会被解雇，或者干脆因为这项命令而辞职。美国科罗拉多州检方礼拜一指控一名20岁加州男子10月27日在美国航空航班上殴打一名空中服务员，导致班机被迫转向。这名男子现在面临长达20年徒刑。 据报道，呢架班机原本将从纽约飞至加州圣安娜市，但在发生据称男子殴打空中服务员事件后，飞机被迫转降至科罗拉多州丹佛。目击者说，这名空中服务员被打到鼻青面肿出血，还出现脑震荡。加州尔湾市的姓徐的男子亦被控干涉机组人员，他礼拜一首度在圣安娜市的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后，联邦治安法官史菲斯同意给他以$10,000保释，并责令他1月15日在丹佛出庭，呈交心理健康评估报告。据消息人士说，这名空中服务员在头等舱撞到姓徐的男子，空中服务员已经道歉，但姓徐的男子之后走到机上厨房，据称打了他两拳。消息人士说，他后来回到座位装作若无其事。美国航空公司今年通报的暴力事件数创新高，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已经承诺将采取零容忍做法。美航执法长派克上个礼拜说，这一类行为必须停止，他还说这是我们见过的最低劣的行为之一。全球领导人正聚集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办为期两个礼拜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白宫礼拜一表示 ，COP26 应该作为对中国等国家施压的机会，要求他们采取更多行动。白宫还敦促北京积极履行对抗气候危机承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很多资源和能力，完全有能力履行自己的责任，与美中关系的本质无关。沙利文表示，在全球推动气温上升幅度不超过 1.5 摄氏度的努力入面，中国是一个重要的不合群者，并且阻碍国际努力为加强脆弱地区抵御气候变化提供资金。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加紧发挥自己的作用，美国的主要盟友日本、韩国、欧盟、加拿大等正在加紧发挥自己的作用。现在问题是，剩下的一些国家会加紧做他们的事吗？他还表示，每个国家在开完气候峰会后能够继续落实到行动上亦很关键。
大家好，我是黄勇，下面是香港简讯。美国 NBA 球队波士顿塞尔特人美东时间30日在华盛顿同华盛顿巫师对赛，塞尔特人球星简达专程在赛前抽空到国会山庄参加集会，表达对维吾尔人、香港人和西藏人争取人权自由的支持，并且向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共产党呼吁。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简达星期六来到国会山前和超过200名海外的维吾尔人、西藏人和香港人见面，一起呼吁美国国会通过防止迫害维吾尔劳动法。简达身穿的 T 恤分别印有4个标志，代表香港的洋紫荆旗、浅蓝色东特厥斯坦共和国国旗、西藏人的雪山狮子旗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旗。报道形容，这位 NBA 球星迈出了运动不涉及政治的界线，还对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国会山庄外集会现场，大部分人是维吾尔人，有人扮演被扣押在再教育营的族人，也有不少人手持失踪亲人或者族人的相片。简达到场的时候，在场人士高叫多谢简达，也有藏人向他送上哈达，这是向这位 NBA 球员表达诚心和尊敬的礼节。简达发言的时候说，自己因为批评土耳其政权而被当局撤销护照，7年来被禁止同家人见面，他的爸爸更因为自己的倡议行为被监禁，因此他生命自由的可贵。而作为一名 NBA 球员，他目睹 NBA 对中国政府的恶行绝口不提，他说，我感到难过、可耻又护心，那就是为什么我不会保持沉默。2021年10月28日是 Facebook 历史性的一日， CEO 朱克伯格宣布面书改名为 Meta， 反映公司向元宇宙发展。元宇宙的概念 令人联想到科幻片里面人类沉醉在虚拟现实的情节，到底朱克伯格打乜嘢算盘呢？不断演进的虚拟现实和社交网络技术对人类又是进步还是是险途呢？朱克伯格说，从今以后我们将会以元宇宙为先，而不是以 Facebook 优先。他10月28日在 Facebook Connect 年会上宣布公司改名的决定，股价代码也将会由12月1日起更改为 MVRS。 元宇宙是一种通过虚拟实境 VR 和扩增实境 AR 技术构建的超级虚拟世界，用户通过智能穿戴装备浏览共享虚拟空间，大家可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工作、玩乐、彼此互动。朱克伯格7月受访的时候就说，年书几年内将会由一间社交传媒公司变成一间元宇宙公司，又形容元宇宙将会是社交科技的最终形态。为实现这个梦想，面书不惜每年减少过百亿美元的利润，希望在未来十年之内元宇宙有10亿用户。10月17号面书再宣布，为建设元宇宙将会在未来5年在欧盟开设10000个高薪技术职位。Meta 除了整合部门，将会注重推出相关硬件新产品，包括明年会有新一代的 Oculus VR 头戴式装置和新款 AR 眼镜，甚至智能手表。另外 Meta 也将会推出整合性的单一账号或者身份系统，可以一次覆盖面书、 Instagram 等产品。朱克伯格究竟打什么算盘呢？改名转运金蝉脱壳。有媒体认为新名可能是与该公司一直在开发虚拟现实平台地平线 Horizon 有关，而元宇宙这个概念近期获得大批全球网络企业追捧。今年3月已经有首间元宇宙公司在美国上市，还有歌手在网络游戏当中开演唱会，吸引千万人进入游戏收听。亦都有批评人士认为，改名的举动或者是为了分散外界对面书丑闻的注意力，重新塑造品牌定位。面书前高层豪根日前曝光大量公司的内部研究和文件，揭露面书以利益为上为原则，存在煽动分裂、破坏民主、损害年轻用户心理健康等一系列罔顾公众利益的行为。随后美国国会就这些文件举行了听证会，同时面书亦都因为泄露用户私人信息、违反竞争法等丑闻，在英美面临调查和监管压力。改名或者能够令朱克伯格由一系列的法律纠纷之中金蝉脱壳。不过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中国网络研究员周柱指出，面书改名 Meta 早就有部署，并非单纯为了应对近期风波，而是看中了虚拟平台前景，全力率先抢占元宇宙市场。假设他建造虚拟实境真的可以渗透10亿人、50亿人，他就会变成一个联合王国，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撼动。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虽然美国嘅好多贸易协会表示，如果政府强制实施疫苗接种令，可能会引发好多联邦机构出现严重嘅人员短缺现象，并加剧美国已经出现嘅供应链同运输不畅危机。白宫星期一仲公布咗联邦合同工疫苗接种指南。白宫同一日仲表示，虽然食药管理局宣布延迟批准5-11岁儿童接种莫德纳疫苗，但是政府的儿童疫苗接种项目不会延迟推出。白宫星期一在更安全的联邦劳动力网站上公布了实施这项行政令的指南，指南敦促联邦承包商在要求其员工接种疫苗时要尊重这一些员工，但是亦都表示对于拒绝接种疫苗的员工，联邦机构有权拒绝让他们进入，而且承包商亦有权在员工持续拒绝接种的情况下开除这一些员工。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很多联邦政府的承包商为了保护本企业的员工， 在考虑在12月8号行政令生效前解除同联邦政府的合同。此外，白宫官员星期一表示，联邦政府已经获得足够的辉瑞儿童疫苗，可以为美国每个5到11岁儿童接种的该疫苗，因此不会延迟推出辉瑞儿童疫苗接种项目。但是由于食药管理局拒绝审批莫德纳儿童疫苗，因此将延迟莫德纳儿童疫苗的推出。莫德纳公司希望食药管理局能够尽快批准，允许美国5到11岁的孩子接种他们的疫苗。但是食药管理局在调查接种该疫苗后，孩子会出现心肌炎的问题。食药管理局已经在10月26号批准5到11岁儿童接种辉瑞儿童疫苗，疾控中心将在11月2号和3号对此进行审核。因此估计5到11岁儿童辉瑞疫苗接种项目有望在11月3号在疾控中心批准后推出。美国有大约2800万5到11岁的儿童。近四个月前，感染 COVID-19 病亡人数突破400万人大关。媒体报道，累计死亡人数从400万达到如今的500万人，弱化了110多日，比先前不到90日就从300万增到400万人来得慢。法新社提到，尽管全球单日死亡病例数在10月初降到8000例以下，为近一年来首见，各地仍有高风险区。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10月28日在记者会上说，由于目前欧洲疫情升温， COVID-19 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在两个月来首次增加。世卫欧洲区52个国家和领土中，死亡人数持续攀升，主要来自东部。俄罗斯单日染疫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自10月20号以来，平均单日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然而，这一项统计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乌克兰和罗马尼亚是欧洲两个单日死亡人数仅次于俄罗斯的国家，过去7日平均每日分别新增546和442例病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是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区域，自疫情爆发以来累计1521193死，但单日死亡人数自5月以来逐渐减少，目前约840人。美国过去7日平均单日通报超过1400例死亡，比之前一个礼拜少 15%。 美国累计7,406,747人染疫病故。另外，中国新一波的疫情至少已扩散至16个省区市。北京官方一号发布，非必要不要出北京，亦都表示人在外地的北京居民若同确诊者病例有时空重合，指的是同确诊病例有同一区域、同一超商、同一车站、机场等的人，必须暂缓回北京。另外，上海迪士尼传出有确诊者入园，园区在10月31号紧急关闭。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将在2号结束为期两日的世界领袖高峰会。英国一号表示，有100多位领袖承诺注资近200亿美元，以在2030年前终结森林滥伐。这项协议的签署国将包括亚马逊热带雨林已被大量砍伐的巴西，还承诺投入更多资金来保护和恢复森林。共有100多个覆盖全球约 85% 的森林的国家表示将签署协议。主持这一次峰会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将其称为保护和恢复地球森林的里程碑式的协议，并强调这一些巨大的生态系统，这一些大自然的大教堂是我们星球的肺。此外，巴西环境部长雷特一号宣布，巴西将会在2030年减少温室气体目标从 43% 提高到 50%。 这一个新的承诺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生效。巴西政府还宣布将非法砍伐森林归零的目标达成时间从2030年提前到2028年，承诺到2027年减少 50%。 全球三大污染排放国印度、美国和中国是气候峰会的焦点。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一在气候峰会上宣布，将在2070年之前实现净零碳排放， 由于全球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许下的大胆承诺，令到在座与会官员和学者大感惊喜。美国总统拜登则是表示，美国将实现承诺，在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比2005年的水准还要少 50% 到 52%。而世界亦都必须加强协助开发中国家应对气候变迁问题。作为目前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既不亲自出席，又不通过视频致辞，只是在星期一以书面声明的方式在大会发言。中国上个礼拜四宣布说，没有减排的新的大目标，为了确保全球升温不超过摄氏 1.5 度，联合国的跨政府小组制定气候变迁计划，呼吁205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2070年之前所有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星期一，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西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乔曼钦在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众议院立即讨论参议院通过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他指责众议院激进人士将基础设施法案当作人质，并明确警告这一些策略不会迫使他在准备好之前承诺支持这项单独的支出法案。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适可而止，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华盛顿的民选领导人，我们所有人不要再拿一项关键的基础设施法案作为人质，玩弄美国人民的需求，这一些政治游戏必须停止。曼钦讲到，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寻求妥协的途径，但很明显，对于我在国会的很多同事来讲，妥协还是不够好，除非我们同意一切，否则他们的立场似乎不会改变，因此这项法案不会获得我对和解法案的支持。上个礼拜，众议院未能就参议院通过的基础设施法案进行投票，这个是由于众议院激进人士反对而再次出现的情况。这一些激进议员认为，该法案需要同和解法案一起推进，和解方案预计将为医疗保健、教育、儿童保育和拜登政府的其他优先事项提供新的资金。在参议院两党席位之比为50:50的情况下，曼钦的支持与否成为拜登当前的国内议程能不能够顺利实现的关键因素。在曼钦举行新闻发布会之前，激进人士似乎越来越乐观，认为幕后谈判正是朝着他们的方向发展，这个令到众议院民主党人可以最早在今个礼拜就将支出法案和基础设施计划的投票推向全院。在上个礼拜四赴欧洲参加 G20 峰会的当日早上，拜登先前往众议院寻求支持，希望白宫当日公布的重建更好的计划框架能够获得国会批准。星期一，一名立法界的消息人士和两名熟悉调查结果的国防官员告诉 USNI 新闻，指挥部对海军海狼级潜艇康涅狄格号之前在南海撞上未知名的海山的调查结果已在上个礼拜完成，现在已提交给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卡尔·托马斯中将进行审查，来到确定是否会对该事件采取任何额外的问责行动。据了解，这一座海山是从海洋深处升起的海底山脉，它是不是对水面船只构成风险，取决于山的顶峰与水面的距离。星期一下午，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将 USNI 新闻的询问转给了驻日本的美国第七舰队，但第七舰队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复。USNI 新闻了解到，由于潜艇前部的压载舱损坏，促使康涅狄格号不得不浮出水面，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从南中国海回到关岛。这一艘潜艇目前在关岛进行初步维修，海军需要先确定怎样将潜艇修复到足以安全离开关岛，以便进行后续维修。截至上个礼拜三，美国海军仍然不太确定这一艘潜艇和什么相撞，不过当时国防官员告诉 USNI 新闻，早期迹象表明康涅狄格号是和海山相撞。这一艘重9300吨、353英尺长的潜艇在1998年服役，由一个核反应堆提供动力，船上有140名水兵。 康涅狄格号是海军舰队中三艘海狼级潜艇之一，价值约30亿美元。十月初，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行动主任卡尔·舒斯特曾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南海是一个声学环境非常差的地区，从海岛之间经过的海流产生的环境噪音和不一致的水况影响了声学接收，那些水域环境和海底正处于缓慢但不可阻挡的变化状态，这个是一个需要不断绘制底部轮廓图的区域，因此你可能会在那里撞上一座未知的海底山。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英国首相说，如果气候峰会失败全盘皆输，白宫批评中共消极对待，马克龙早知潜舰大丹不保，澳洲官员曝光关键的一句说话，自民党获胜，学者表示中俄舰队绕日成为最佳助选员，联合国报告指2015到2021年恐怕成为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七年，北京14名独立候选人因为人身安全宣布停止参选基层人大选举，东京电车万圣节遭到攻击，一名男子出手救援让乘客逃生，卫星照曝光美军航舰打击群和日本舰队在南海演习，四艘中国军舰闯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0多位世界领导人正聚集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参加为期两周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白宫11月1号表示敦促北京积极履行对抗气候危机承诺，外界普遍认为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中国如果没有承诺和行动，今次气候峰会的目标又将会成为空谈，而刚刚结束的 G20 峰会的气候协议几乎没有作出具体承诺，亦都没有提到要在2050年实现正零排放。11月1号，东道主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如果格拉斯哥峰会失败就是全盘皆输，巴黎协定只能够是一张纸，跟着下来的几日将会非常困难。中共为什么对联合国气候大会不积极回应作出承诺呢？时评人蓝雪表示，这一次全球气候峰会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为煤炭的使用设立一个最后的期限，到了那个期限之后，全球就不再使用任何煤炭了，特别是使用煤炭发电，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使用国、煤炭生产国和煤炭进口国，中国不单止是在中国国内使用煤炭发电需要动力燃煤，另外它还在全球很多的国家帮助建煤炭发电厂，在2001到2016年期间，中国在海外帮助很多发展中国家建了240个煤炭发电厂，所以中共它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包括它在海外帮助其他国家进行投资、进行经济发展，它的手段都离不开动力燃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要中共同意全球气候峰会为煤炭的使用设立一个最后的期限，几乎是不可能。去年12月，习近平曾经在气候红心峰会上表示，到2030年，中国 GDP 二氧化碳排放将会比2005年下降 65% 以上。然而蓝雪认为，中共长期以来，它整个的经济发展策略就是牺牲一切，只追求 GDP 为它经济发展的最高目标，因为只有 GDP 的发展、GDP 的增速足够高，中共才有足够的钱去维持它统治的稳定，所以追求 GDP 而维持中共统治 稳定，这个几乎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确定的模式，不可更改。因为这个 GDP 发展一旦达不到中共所要的目标的话，它直接威胁到的就是中共在中国统治的稳定。为了得到 GDP 高速的发展，中共可以说是拒绝民主、牺牲人权、牺牲环境以及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让中共同意全球气候峰会为煤炭的使用确定一个最后的期限，几乎是不可能的。悉尼晨风报11月1号报道，10月31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炮轰澳洲总理莫里森在潜舰订单争议上讲大话。不过澳洲官员透露，莫里森在6月就曾经告知马克龙同法国的潜舰交易不符合澳洲利益。当时马克龙回应，我不喜欢输，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可能会失去这一笔订单。澳洲终止同法国的传统柴电潜舰订单，改同美国、英国联手建造核子潜舰部队，让巴黎感觉被背后捅刀。澳洲自9月以来就不断强调事先已经提供充分资讯，让巴黎知识交易生变。不过马克龙再次直接批评莫里森讲大话，迫使莫里森紧急澄清8月同马克龙在法国总统府共进晚餐的时候曾经清楚说明传统潜舰不符合澳洲的战略利益，指出澳洲将会依据国家利益作出决定。悉尼晨风报引述几名熟悉这一场晚餐对话的澳洲官员指出，马克龙一度告诉莫里森，我不喜欢输，这一句说话被澳洲解读为法国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很有可能会失去这一笔潜舰订单。11月1号，澳洲副总理乔伊斯表示，在决定终止同法国的订单很久之前就已经有人猜测可能会取消。他说他是一纸合约，合约有条款和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其中一方可能退出，我们退出了那项合约。11月1号，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举办日本大选 G20 与美中竞争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表示，10月下旬的中俄联合战略巡航引发日本民众反弹，可以说是自民党胜选的最佳助选员。台湾的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理事林延参表示，今次五个在野党共推一个候选人的日本化战略并没有发挥预期效果，其中将日本共产党加入来是败笔，因为该党主张日本自卫队违宪，民众忧心日本安保体制会因此瓦解。由于中俄联合军演展现对日本的威胁，民众会认为都是要由执政经验丰富的自民党执政才得，所以中俄联合军演或许可以称为自民党的东风。国策院执行长郭玉仁亦都表示，中共同俄罗斯10月中旬举行的联合战略巡航完完全全是对日本的挑衅，选前民调显示有超过90%民众对中共有恶感，为全球最高。郭玉仁在座谈会上说，日本经济有三大问题，包括贫富差距扩大、平均薪资原地踏步和国债突破13兆美元等。岸田文雄邀请台积电赴日本设厂投资，此举就让日本企业对岸田的支持度超过70%。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理事李明俊表示，岸田10月27号出席东盟视像峰会时，除了说中共侵犯日本主权的活动仍然持续在东海进行，仲提到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状况和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当前台湾有事，日本亦都无法置身事外的论述已经成为自民党的主流观点。同日，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在 Facebook 表示，其实这几年日本执政党的政绩并不好，疫情未控制住，经济一塌糊涂，但在野党表现更差，日日拿着放大镜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为反对而反对，重要政策又提不出替代方案，特别是对中共的威胁基本上是视而不见，对台海危机亦都装聋作哑，让日本国民觉得将国家交给他们不放心。今次选举的最大赢家是以大阪府为基地的地区政党日本维新会，其外交安保政策和自民党基本相同，亦都属于亲美抗中挺台力量。 11月1号，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15年到2021年将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热的7年，同时警告地球正进入未知领域。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依据今年头九个月的资料说，2021年可能创下有纪录以来第五到第七热的一年。近年来全球陆续发生一连串天气灾害，包括澳洲和西伯利亚创纪录的野火、北美千年一遇的热浪，以及导致亚洲、非洲、美国和欧洲发生严重洪患的极端降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说，极端天气事件已经成为新常态。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海洋吸收二氧化碳造成酸化的情况至少是26000年以来前所未见的，还说这样将会降低海洋吸收更多二氧化碳的能力，海平面上升幅度同样创下新高。布里斯托冰河学中心主任班伯在对科学媒体中心的评论当中说，按照目前轨迹，到2100年之前，海平面升幅可能超过两公尺，恐怕使全球大约6亿3000万人流离失所。如今需要的是每个国家和国家行为者采取深刻而全面的行动，以限制进一步和更深层次的气候崩溃。北京14名宣布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县区人大代表选举的公民11月1号宣布，在恐惧和压力之下，考虑自身自由和生命安全，决定停止参选。北京市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前4日，参与选举的709案家属李文忠、王少岭以及维权人士野正环等14个人当日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自他们宣布参选北京基层人大代表以来，其中10名独立候选人被警察死看死守，有些候选人被带到派出所饮茶，被带走旅游，更加有人遭到乡政府强拆威胁，最终只能够被迫取消选举宣传活动。不过不少候选人之后仍然遭到警方警告，说北京市公安局已经对他们参选的事定性，并成立专案组警告他们今次危险了。今次竞选基层人大活动虽然不似以往两次参选的时候遭到警察和群众暴力镇压，但却令我们感到了恐惧。湖北维权人士伍立娟在五年前联同当地50多名公民尝试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当地基层人大代表，却被严密监管。五年之后他再度参选，但结果一样，他仍然拿不到推荐表格。11月1号，伍立娟对自由亚洲表示，当局会利用所有的力量来阻止群众参选，因为他们怕老百姓将真话、对国家提出意见的有参政议政的建议带上人大会上。我们这边有参选的人填了自己的名，然后想看结果的时候，在现场被抬出，摔落地下，手踭都碎了。李文忠27号表示，近日怀疑房东受到当局施压，本来已经答应续租，却突然要求他们一家搬走。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在 Twitter 平台上不无苦涩地评论说，从公民宣布参选到当局限制参选人行动，并警告选举人不得接近参选人，到参选人被迫宣布停止参选，这个就是全过程，民主的全过程，中国的民主的全过程。10月31号，东京京王线电车传出无差别攻击事件，疑犯持刀攻击乘客之后又纵火烧车。案发当下，一名乘客冷静地拉开月台门上的门栓，打开车门让乘客逃生，此事获得不少网友称赞。一名24岁男子在万圣节当晚打扮成蝙蝠侠电影当中的反派小丑模样，在电车上持刀攻击乘客之后纵火，造成17人受伤。根据目击者在 Twitter 上传的影片，案发当下乘客惊声尖叫，仓皇逃生，场面十分混乱。根据日媒报道，案发之后电车停靠在国岭站，但是因为没有停靠精准，离车门大约有半个门的距离，车门因此并没有打开，不少乘客从窗户逃生翻进月台，而车上一名乘客冷静地拉开月台门的门栓，成功打开车门让其他乘客得以逃生。这一名乘客平日在 Twitter 上喜欢分享动漫消息 息。在案发当时，他不断在 Twitter 发文汇报状况，事后他亦都在 Twitter 分享自己拉开门闩因此变得肮脏的手。该照片获得上万人点赞，网友亦都纷纷留言表示，你的手因为油污而变得肮脏，却让很多人能够安全撤离。在突如其来的情况下，通常不能够咁冷静果断地行动，我认为你好伟大。亦都有人话非常伟大，好多人就算知道亦都做唔到，疑犯已经被警方制服接受调查。此前8月6号东京小田急线电车亦都发生过一名男乘客持刀随机攻击周围乘客，造成多人受伤。日本国土交通省指出，全国铁路营运相关单位应该加强巡逻，对列车进行彻底监控，采取预防措施。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舰打击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护卫舰加贺号在南海进行联合演训，不过却有中共军舰接近美日舰队，卫星照清楚拍到三国军舰近距离航行的画面。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10月25号和日本护卫舰加贺号在南海进行联合军演，这个是卡尔文森号航舰打击群今年第二次在南海部署。卡尔文森号是美国海军第一艘部署 F-35C 舰载战斗机和 CMV-22B 鱼鹰舰载运输机的航空母舰。除了卡尔文森号之外，打击群还包括提康德罗加级飞弹巡洋舰、香普兰湖号、夏洛号、巴克级驱逐舰史托克代尔号，以及第二舰载机联队的九个中队。不过在演训过程当中闯入不速之客，长期关注南海军事动态的越南军事记者在 Twitter 曝光一张10月31号的卫星照，只见美日舰队周围出现四艘中国军舰，包含 054A 护卫舰、056飞弹护卫舰，还有一艘疑似815型电子侦察舰。
习近平再提神秘8年目标，传递乜嘢信号？布林肯王毅会面，中共鼓噪，边个求边个显而易见。日本自民党保住安定多数，亲美反中是一个关键因素。习近平上个礼拜在北京召开的全军装备工作会议上面再次提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要求加紧推进“十四五”规划任务落实，全面开创武器装备建设新局面，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作出积极贡献。中共所谓的建军100年是指2027年，这个目标是继中共中央提出两个100年之后的第三个100年目标。但是和两个100年不同的是，中共始终都没有讲明100年建军目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100年建军目标的讲法始于去年10月份中共19大五中全会通过所谓的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之后习近平多次在公开场合重复这个讲法。观察人士曾经提出，习近平提出的两个8年规划、2023远景目标，都是在度释放连任甚至终身在任的信号。因为这些规划的时间跨度远远超过习近平的3年任任期。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习近平和军队定了一个要在2027年完成的目标，至少显示了他要再做一届军委主席的决心。时评人王克曾经在大纪元发文说，建军8年目标是中共穷兵黩武的一个重大信号。北京将建军8年目标和两个100年目标相提并论，是国家战略军事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凸显中共的军事化走向。虽然中共对究竟什么是建军8年目标保持神秘，但是王克认为这个目标的核心是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在中共19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8年目标一个月之后，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面解读说，实现建军8年奋斗目标要求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王克警告说，这个三化当中尤其以智能化更加凸显中共军事扩张的危险性， 智能化是科技发展的加速器，中共将这个视为弯道超车逆袭美国的机会。而对中共来讲，它是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的，怎样的智能化它都敢做出来。如果中共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全人类都会面临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长王毅10月31号在罗马举行了大约50分钟的会晤。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并没有碰手掌，只是各自站在本国的国旗下面合影，气氛冷淡尴尬。不过中共官媒仍然找到为自己鼓噪的切入点。中共官媒《环球时报》10月31号以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的形式发文话，这一次的会见是布林肯前往中方代表团驻地进行的，哪个更有求于哪个显而易见。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发文表示，这个是布林肯第一次在声明入面优先强调两国的合作。声明首先提到中美利益交织的领域以及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包括朝鲜、缅甸、伊朗、阿富汗和气候危机，之后才开始批评中方在人权、疆藏、港台、东海、南海等等方面的行为有损国际秩序，和美国及其盟友的价值观相悖。虽然中共官媒致力于找出华盛顿希望合作的蛛丝马迹，但是观察人士认为中美目前早已经进入了冷战升级阶段，而全球都和北京一样探究着拜登政府会怎样应对。政治经济学者程晓农博士10月31号在大纪元发文话，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中共高超音速武器试验视为中美冷战升级的史普尼克时刻，这个意味着中美冷战不单止已经存在，而且已经到了一个升级的节点。程晓农说，米利用史普尼克时刻 Sputnik Moment 这个讲法本身就有很深的含义，这个是美苏冷战历史上面一个专有名词，特指红色大国造成的对美国构成重大冲击的冷战升级事件。正如美苏冷战是苏联点燃的一样，中美的冷战亦都是由中共点燃的。程晓农列举了中共自去年上半年开始的一系列对美国的核威胁行为，包括中共的军舰到中途岛演习，公开摆出威胁珍珠港的姿态，以及宣布强占南海国际海域，用人造岛组成海军基地群，将南海变成它的核潜艇舰队的发射阵地。中共还在6月宣布用北斗卫星系统完成了对美国全境实行精准核打击的核大战部署，最后是中共的航母舰队在南海和东海和美军对视。程晓农说，到此为止中共已经用这些军事行动表明他故意而且主动地发起了针对美国的冷战式核威胁。在这个之后，无论美国官方怎样解释，事实上中美之间已经不再是友好竞争的关系，而是冷战的核威胁之下的敌对关系。程晓农提出，在米利发出危机警号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拜登会否继续在美中方面的鸵鸟政策。当年的两任总统艾森豪和甘乃迪为美国走出了第一次史普尼克时刻作出贡献，但是拜登及其同党在意识形态上面刚好就和艾森豪相反，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他会为美国做些什么，世界正在拭目以待。日本众议院10月31号大选，自民党获得261席，达到安定多数，可以确保岸田文雄执政的稳定和政策推行。专家分析指出，岸田文雄的亲美反中路线是他大获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日本第49届众议院选举结果在11月1号凌晨揭晓，自民党获得465席入面的261席。自民党可谓大获成功，不单止超出了岸田希望的执政联盟取得过半数次席的目标，而且自民党自身已经达到安定多数261席。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嘉博士在相关研讨会入面指出，自民党赢得日本民众支持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亲美反中的安保立场。 他说，因为中国的霸权导致日本无论是朝野还是国民都非常担心中国所谓的这个霸权，所以不满到不安，然后以致他只能够依赖自民党这个期间以来所推的亲美抗中保日这个基调。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